小蜜蜂嗡嗡嗡，黄黄的身体赤透明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传粉采蜜忙不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蜜蜂琪琪，喜欢到处寻寻觅觅。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，正对我的脾气。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，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，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？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
阿姨好。
这里是故事园地。小朋友们，要是一个种梨的爷爷给你一个梨，对你说这个梨是甜的，可好吃了，可是其他的人都说这个梨呀不能吃，它特别的酸，那么你该怎么办呢？今天阿姨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叫做斗牛图。在中国四川这个地方，有一个人叫做杜处士，他呀非常的喜欢书啊和画，所以他收藏了好多好多有名的书和画，其中有一幅是著名画家戴嵩画的斗牛图，他最喜欢这幅画了，于是他就用锦缝成了画套，用玉做了画轴，经常随身带着，高兴的时候就拿出来给朋友看看。有一天，杜处士把他的书画拿出来给大家看，这时来了一位小牧童，牧童看到了戴嵩画的斗牛图，拍着手大笑起来说，
这张画的哪像是斗牛啊，太可笑了，两头牛相斗的时候，这都用在脚上，尾巴夹在两腿中间，这幅画的牛这是摇着尾巴的，这全错呀。
杜处士觉得这小牧童说的有道理，他想难怪古人说种田的事应该去问农夫，织布的事应该去问女佣，这个道理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听了这个故事，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个梨了？对了，老爷爷是种梨的，他是行家，所以十有八九老爷爷是对的。但是呢，最好呢还是我们自己亲自去尝尝梨，看它到底是甜的还是酸的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，是个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，你们瞧，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。
现在是小蜜蜂园地音乐天地节目，小朋友们你们好，我是开心姐姐。今天开心姐姐为你们播放的一首儿歌是《数高楼》，欢迎你们收听。
树
跳跳跳。
小朋友们，这首歌曲好听吗？你们可以跟着歌曲学着一起唱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这里是程爷爷的古诗居，充满了书香墨迹、诗情画意。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，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。
小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程爷爷好。
欢迎你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读唐朝诗人陈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。下面我先读一遍：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下面请大家跟着我读一遍：登幽州台歌，前不见古人，
前不见古人，
后不见来者，
后不见来者，
念天地之悠悠，
念天地之悠悠，
独怆然而涕下，
独怆然而涕下。
在唐朝的历史上，曾经出现过一位女皇上，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上，她就是武则天。由于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皇位，妒忌恐惧之心非常强烈，凡是她认为对其统治地位有所威胁的人，莫不用极其残酷的手段予以镇压。与此同时，把他的亲朋后辈全安排到朝廷和军队中把持着重要职位，而那些有才能的人则不受重用，稍微有一点借口便被排挤、被鞭笞。本诗的作者陈子昂非常有才气，并且很有抱负，很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，但是由于上述的原因，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，反而受到打击和排斥。《登幽州台歌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。固然，这首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，但是作者在诗中展现出了那种贯通古今、气吞山河的广阔胸襟，使这首诗也就具有了更为深厚的内涵。作为唐诗中的经典，千百年来它感染了无数的读者，直到今天。是啊，看看当今的统治者那么残暴无耻，黎民百姓受到的欺凌镇压，这首诗不也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共鸣吗？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再来读一遍陈子昂的《登幽州台歌》。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请大家跟着我读：前不见古人，
前不见古人，
后不见来者，
后不见来者，
念天地之悠悠，
念天地之悠悠，
独怆然而涕下，
独怆然而涕下。
好，现在请小朋友们自己连起来读一遍：
前不见古人，后 者，曰天地之悠悠，独断然而涕下。
很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程圆圆再见。
星姐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，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。让我们问问晶晶阿姨，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你来到小蜜蜂园地的百灵书屋。我是晶晶阿姨，这里呀有好多好多的世界名著。从今天起，我给大家讲一个蜜蜂公主的故事。蜜蜂公主的作者是阿纳托尔·法朗士，他是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，出生于1844年。法朗士从事文学创作65年。1921年，为了表彰他辉煌的文学成就，法朗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法朗士在1924年逝世，法国政府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。法朗士创作的童话《蜜蜂公主》，文字流畅，想象丰富，感情真挚，表达了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。这个故事的中文版是由易冰翻译的。蜜蜂公主的故事发生在白色王国。白色王国没有国王，只有王后。王后是一个忠诚善良的女人。王后的丈夫国王是在和一个爱尔兰巨人搏斗的时候英勇牺牲的。她死后，王后一直天天为丈夫的亡灵祷告，并已经养成了习惯。白国王后已经满头白发。这一天，她戴着一顶镶嵌着珍珠的黑风帽，系着一条寡妇的腰带，又来到了小教堂祷告。突然，她在祈祷的矮凳上发现了一朵白色的玫瑰，顿时脸色发白，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愁云。接着握紧双手，仰天哀叹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预兆。矮凳上出现白玫瑰，白国王后就一定会死亡。他回想自己当了王后，做了母亲，后来又成为寡妇，这一切是那么短暂，他还有多少事情没做完呢？此刻，他意识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已经来临，便匆匆地走进儿子乔治的房间。小乔治在女仆照料下，正在甜甜地睡觉。他有长长的睫毛，小脸长得格外可爱，小嘴嘟起来，好像在说着什么。王后看着如此娇嫩可爱的孩子，非常伤心难舍，不由得掉下了眼泪。她用嘶哑的声音轻声地对乔治说：我可爱的小宝贝，你不久就再也见不到我了，妈妈就要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，你知道吗？妈妈不仅一口一口地哺育了你，而且在你父亲去世之后，甚至拒绝了许多英俊骑士的求婚，而一心一意地守着你，想着你，为了你，你就是妈妈的生命啊。说着说着，他吻了吻胸前的小圆盒，摘下来轻轻地戴在孩子的脖子上。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盒子，圆盒里装的是王后的肖像和她的一缕头发。这时，母亲伤心的泪珠落到孩子的小脸上，
孩子不由得在摇篮里晃动，伸出小手揉了揉眼睛。王后不忍再看下去，她果断地起身，赶紧跑出门去。她那双即将永远合上的眼睛，怎么能再遇到孩子那双可爱的眼睛呢？王后叫马仆弗朗可备好马，便带他一同奔向克拉利德城堡。小朋友，王后为什么要去克拉利德城堡呢？请你继续收听下一次的百灵书屋，再见。
左边有一大片五彩缤纷的山谷，谷口立了块大牌子，上面写着百花谷三个大字。这里是明伯伯种植的花园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去看看，明伯伯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？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
我是百花谷里的明伯伯。
我们今天念的这首儿童歌谣名字叫做三只猫咪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咱们今天念上新的儿童歌谣，名字叫做三只猫咪。
下面我给小朋友们先念一遍，请听。三只猫咪，三只猫咪一起玩，欢欢喜喜捏面团，大姐捏的小汤圆，二姐捏的大鸭蛋，小小三姐最能干，捏个老鼠当晚饭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跟我念一遍好吗？
好。
三只猫咪，
三只猫咪，
三只猫咪一起玩，
三只猫咪一起玩，
欢欢喜喜捏面团儿，
欢欢喜喜捏面团儿，
大姐捏的小汤圆儿，
大姐捏的小汤圆儿，
二姐捏的大鸭蛋，
二姐捏的大鸭蛋，
小小三姐最能干，
小小三姐最能干，
捏个老鼠当晚饭，
捏个老鼠当晚饭，
三只猫咪一起玩，
三只猫咪一起玩，
欢欢喜喜捏面团，
欢欢喜喜捏面团，
大姐捏的小汤圆，
大姐捏的小汤圆，
二姐捏的大鸭蛋，
二姐捏的大鸭蛋，
小小三姐最能干，
小小三姐最能干，
捏个老鼠当晚饭，
捏个老鼠当晚饭。
好，小朋友，你能自己念一遍吗？
我试试吧。
好。
三只猫咪，三只猫咪一起玩，欢欢喜喜捏面团儿，大姐捏的小汤圆儿，二姐捏的大鸭蛋，小小三姐最能干，捏个老鼠当晚饭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今天三只猫咪就念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，请听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姐姐，又到了我们绕口令时间了。今天小叶姐姐给大家带来了一首什么绕口令呢？这首绕口令的名字啊，叫做划船，小船的船。好，下面你们先听小叶姐姐把这首绕口令来念一遍。有的船有帆，有的船
没帆。有帆的船和没帆的船全划顶风船。你说有帆的船和没帆的船哪个先靠岸？好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首叫做划船的绕口令，既是一个绕口令，也是一个问题。你们想一想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好，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你们先跟小叶姐姐一起用慢速度来把这首绕口令念一遍。有的船有帆，有的船没帆，有帆的船和没帆的船全划顶风船。你说有帆的船和没有帆的船哪个先靠岸？好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这首绕口令了吗？你们也听清楚这个问题了吗？对，正确的回答是应该没帆的小船先靠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两艘船都是在划顶风船，而有帆的船呢就会有比较大的阻力，所以说没帆的船会比有帆的船先到岸。你说对了吗？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把这首绕口令来念一遍。有的船有帆，有的船没帆，有帆的船和没帆的船全划顶风船。你说有帆的船和没帆的船哪个先靠岸？好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次我们就学到这里，下次节目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们请你听小明哥哥的谜语节目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明哥哥。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？头是凤凰头，翅是雁翎梢，身在泥里睡，离地一丈高。它的谜底呢是打一种鸟，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？对了，这个谜语的谜底是燕子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猜对了吗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，它的谜底是打一种食品。下面呢，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。金担子，银镶边，两头不出气，中间打一记，黄水落满地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小明哥哥再给大家说一遍。金担子，银镶边，两头不出气，中间打一记，黄水落满地。好，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。猜出来了吗？好，今天的谜底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。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。
好，小朋友，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？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，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右边是小博士信箱，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，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，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。 的小朋友和家长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童龄阿姨，欢迎你们收听小博士信箱节目。到了秋天，小朋友们有机会到果园去，就会看到有些熟透的水果从树上掉到地上。小朋友们也许会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好，今天阿姨就来回答，水果熟了为什么会从树上掉下来这个问题。原来水果的果柄与树枝条之间有一些纤维联系着，每当水果成熟之后，这些纤维就衰老了，过去的营养不够用，就在果柄根部形成一个隔离层，再也不能把水果与树枝联系在一起，水果就掉下来了。有的时候，为了避免水果掉下来，在水果成熟前十多天，喷洒一些药物，增加果柄的新陈代谢，再多获取些营养，使纤维延缓衰老，这样水果就不会掉下来了。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。